大家好，我是嘉平。
大家好，我是 Josh。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黄翔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软体经验。那黄翔能不能先跟听众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黄翔，我英文叫 Sean。然后我现在在矽谷工作，然后是软体工程师，专长是做 data engineering。我之前在雅虎，然后后来换到水果公司，对，然后主要都是在做 software。很高兴就是有机会可以认识嘉宾跟 Josh， 然后他们邀请我上这节目发表一下我对 software 一些看法还有一些想法。那我希望这些经验可以对听众有所帮助，希望可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像我想跟你请问一下，就是说你的人生里面第一次接触到开源软体是什么时候，然后又是为了什么而接触到开源软体的？
我刚说我最早是在雅虎，那时候雅虎其实是算是 Hadoop 的诞生地。然后因为做 project 的关系，就是有机会就是开始用到比较早期的 Hadoop， 就是 pre yarn 跟 post yarn 我都有用。yarn 就是那个 yarn not a resource manager， pre yarn 跟 post yarn 我都有用到，然后就有早期有机会用 Hadoop 这个 tech stack 去搭建一些的一些 data pipeline。然后我就也因为这样，所以开始接触到一些整个 Hadoop ecosystem 的一些技术，像是主要是计算层为主，像 Pig 啊、Hive 啊，对。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些 project 是用 Storm， 但是我没有详细，就是比较深入的参与到那个部分，大部分是 Batch Processing 的这个部分，还有一点 HBase。
对 ，OK， 所以主要是就是前一份工作的时候会使用到这样子。
对，我其实，在就学的过程中，其实对这个东西认识不是很深。是在就进到业界以后才发现说，哇，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在往里面贡献，大家都在采用的事情。
那可以分享一下说当时工作使用这些 open source 的时候，主要是对，就是对你而言 open source 主要是拿来做什么？例如你只是比较像你是 open source 的使用者吗？还是你工作上也会要求你们去做一些 contributor 或者 reporter 的角色之类的？
我们的话主要的角色其实是使用者，就说 open source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用来解决一些商业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我是一开始是从一个比较使用者的角度，然后在我们用的过程中，我们会跟那个就是负责 open source 的 team 他们会有些互动，然后有可能有一些小机会可以就是做一些 bug report， 或者是说有一些小 feature 可以 contribute back。
以你之前工作的经验来说，就是你们公司在做一个解决问题这件事情上，为什么会想要选择 open source 来做解决方案的？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这主要是牵扯到那个我们早期这个 data pipeline， 其实就说第一个是有那个需求去搭建一个 data pipeline， 就 ETL pipeline， 然后去收集使用者的跟网站的互动，然后最后去产生一些Analytics， 然后就来做一些有资料去做 support 的一些决策。这是就是说 business use case，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商业上的需求。后来早期发展出，其实那时候有很多 in-house 的 solution， 然后那这个 in-house solution 其实已经上线了 in production， 然后也 run 了几年。可是这些 in-house solution 其实甚至在那个Google 那几篇 paper 发表之前就有些 in-house solution， pre big data 的 solution， 然后但这些 solution 其实在 fault torrent 都做得不太好，因为其实真的要用到不少机器，然后只要一台机器挂了，它是要全部 rollback 要重新来一遍，对，所以后来就说 Hadoop 还发展出来，它后来其实 HDFS， 然后 MapReduce， 然后它这整套的 fault torrent， 就是我觉得在 fault torrent 上是一个在当时是说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然后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说用那个 commodity hardware， 就是说不去用那个 specialized 的，比如说 EMC 啊那些比较专门的一些 storage system， 这个也变成一个趋势，所以大家就会慢慢就说开始采取说我们用 Hadoop 来做做看，来取代以前旧的比较 proprietary 还有比较 in-house 的技术。
那我好奇的是说，像你在美国你的工作经验上，你们对于采取 open source 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疑虑啊？如果有疑虑的话，你们是怎么克服到 愿意直接把它拿过来做 production 的用途这样？
首先我觉得这是好问题。我觉得对 open source 有疑虑，这个是一定会有的。但我觉得这个算就是以我在待过的公司来讲，对 open source 的 solution 有疑虑，其实都是大概是十年前的事情。就是说十年前，其实我觉得其实真正是因为整个起飞，是因为就说整个 open source 的 solution 其实跟很多事情有关系啊。但我觉得就是说整个 Hadoop， 然后雅虎去 backup， 然后把整个 big data ecosystem 整个做起来以后，我觉得整个 open source 界，就是大家对 open source 的疑虑，其实在过去这十年来是一直降低的。而现况就是说，我在讲硅谷公司是，反而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技术，它不是 open source， 大家会有疑虑。它的疑虑其实是说，好，这个技术是你自己开发的 ，OK， 那你也很厉害，你也把它搭出来了。问题是一个在商业的解决方案是你的 long term 的 maintenance。还有你后续的 bug fix 还是 feature support 其实都很重要，不是说这件事情是一个 one time shot， fire and forget 做完就结束了，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那这些过程中其实能够去养一个很大的 team 去 support 这个公司其实不多，其实大家都希望在别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所以采取 open source 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就是说反而变成一个如果你不用 open source 你反而要 justify 为什么我不用 open source。那其实也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技术真的是非常顶尖，现在还没有 open source， 就是完全是 proprietary 非常顶尖的东西，那这是公司的机密，这种东西不会 open source。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其实应该是都会去采取 open source solution。那但我觉得台湾业界对这个 open source solution 有疑虑也是很正常，因为 use case 不多嘛。但是我现在大部分 open source 的网页啊，请你去看，他们都会有一些 use case 的宣传，很多人会写 blog post， 就是说我们是怎么采用这个 solution， 然后我们做到什么样的成果，然后也慢慢几乎每个大型 open source 的专案后面都有一些商业公司在支援，就你有一些 businesses， 你可以买到一些 business support，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疑虑其实在2023年的今天其实是我是觉得可以稍微放心一点。
就像你刚刚讲的一个，就是台湾其实就缺一个风气叫做台湾的公司要自己出来分享说他用 open source 解决了什么问题的。
对，
只有当大家觉得左邻右舍阿公阿嬷叔叔伯伯都在用 open source 的时候，那种安全感觉提升很多。这样我们可以鼓励台湾的厂商或公司去看美国的 use case。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我觉得在硅谷的话，这些其实是一个经验的分享，就说其实已经很多人在用了，那但你采用的话就说起码其实你可以找到帮忙，不是说你今天是一个用上去以后没有人可以帮你，你要自立自强。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在被指派说要用 open source 当solution的时候，你可以很快或是很顺利的掌握这个技术，然后并且拿它为公司做 production 的应用，就是这中间有什么诀窍或你有什么方法吗？
我想就是说，就是真实来讲，我不是在所有的 project 上都是先行者，也就是说我前面有些前辈他们帮我搭一些基础，但是有些 project 是我自己带的话，我觉得导入的过程是说我首先是要我先去阅读这些 open source 的文件，那文件很重要，然后再来就看一些人家的经验分享，就是说他的比如说blog post 他们怎么去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们怎么去导入这个技术，然后再来就是快速 POC 去验证，就是说我这个 idea 其实可以被做到，那我做做看，然后再来就是说计算一下它这个东西大概就是一个叫做 ballpark estimate， 就是说很粗略的估计说这个东西它大概需要多少机器，说多少成本转换成账单大概多少钱，然后这样子去推广。现在这个比较好算，因为现在有云端的服务嘛，所以这个稍微更好算一点。以前如果你真的要去采购可能会难一点。所以我想说就是一个导入，就应该就是早期的话应该是对工程师来讲应该是去大量的阅读它相关的资料，然后去想办法去说服上面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一个 prototype， 然后去 demonstrate 一下，要很大量的沟通。
你刚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文件这个部分，这个是所谓 open source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open source 是因为是 open source， 所以它其实在网络上可以查到大量的文件跟 use case 跟一些资讯。对对
对， 对对对，还有 Stack Overflow for example 对, 对，
而且因为 Open Source 是 Open 的，所以它的一些技术的内容啊，就是 Source Core 啊，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相对来讲，它可能比起很多的所谓的商业软体或是一些就是没有 Open 的软体来讲，它能在网络上查到的资讯可能也许
更多，
是对更多更丰富，所以它其实某方面来讲，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网络上阅读或查询，其实它进入的门槛其实没那么高，就算只是当 user 而已这样。
是的，而且现在就说跟几十年前比不一样，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有 Docker， 比如说 container， 就是你要做先期早期 POC 验证的时间成本跟技术其实降非常低，你拿到一个 Docker 你就可以 spin up， 像现在甚至好一点的 laptop 你都可以 run 一个小小的集群了。对，那我是觉得说曾经做过这件事的人的角度来看，其实门槛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高。
嗯，
我想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花时间，然后去先做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去看点 code， 然后大概知道它整体是怎么运作的。那再来就是要找人寻求帮助是很重要的，因为像台湾像 Kafka 这边有家庭，那其实有很多比较更深一点问题，你找得到人去帮忙，我觉得蛮重要的，就建立一些 connection。
那我们刚刚聊到那个教育的部分啊，像我想问你说，假设啦，我们还是稍微扣一下教育这个话题，就是说，
好啊好啊，
如果今天你重新回到台大资工一年级啊，那你会怎么给自己建议，或者说你会怎么去调整你台大四年的学习的过程？
我会希望就是说我在大一的时候可以接触到这种就是 top to down 的这种，让我去了解就整个 software 是怎么从就是说从基础被整个往上 build。因为我觉得大一技概课文那个根本就是一个名词介绍集合，那个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是觉得说有一种氛围，就是说如果你国高中没有 programming， 你可能就是这辈子跟不上那种感觉。那我不应该是被放弃的那一群，而是说其实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人。那我怎么样去培养更多的人来做事嘛？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能不能给他一个概观，知道说你现在在干嘛。你现在做学这件事，在这个从高到低的这个 stack 里面，你在哪里？你到底该做什么？那你能不能给一个学生一个概观？然后从你一旦有的概观以后，你在上面去设计课程，就是说我会希望像这种东西带我入门。那 programming language 的选择也是需要，我觉得当初一开始学 C 是还不错啦，可是我觉得对一开始就 pure C， 然后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说这个东西是需要学，但不一定是好事。就是或许其实现在的话，一开始对大部分资工系学生，其实入门 language 可能可以再选更平易近人一点的，然后 library support 比较完整的。然后慢慢当你有了基础以后，你要往底层走的人，你就 C 就要必修。那你要比如说往应用层走，你可能就是 whatever Java 或是我不知道 C sharp 或是比较 high level language 可能就是一定要必修。那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会希望 database 的课可以更深入一点，是 project based。 那 OS 的课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很好了，就没有什么好 complain 的。那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可以希望可以加，我会希望就是多学点 security 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其实在 enterprise 的环境里面，就是在企业的环境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不完全是你这个 open source solution 能够做到什么，而是它能够提供你怎么样的 security 的保证。因为这其实牵扯到法律嘛，那大部分公司是用法规控制的，那其实 security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然后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是被忽略的，而且是被严重的忽略往安全性的这个部分。对，那当你进到这样企业里面设计软体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你的设计会不会过，其实 security team 说了算。要说你这个就是不 secure， 你 deploy 就是完蛋了，对不对？那你就是不可能会过嘛。那你在设计的时候，你有没有把 security 考虑进去，其实很大一程度决定你的 project 成败。所以我觉得 security 是一个我觉得当初至少在就学的时候被我完全忽略的一块。 也是可以好好的学。
Security 一直都被台湾忽略，不是只有在学校被忽略，是被整个台湾忽略这样。
对，我是自我检讨加反省的，就是说，譬如说像比如说像 database system， 你就一定要，你可能就要 software delay、soft delay、hard delay， 然后你可以 role level 的 protection、table level protection， 像这种很多 security 加密，还有什么你们不能加 authentication、authorization， 然后 auditing 加解密，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值得去了解。然后
我想问你的事情就是，你在开源软体这做了蛮多年的，你 career 整个就是 data engineer， 我想问你在这个方面领域有没有遇到非常好笑的事情给我们听众 amuse 一下。
我其实没有遇到超级好笑的事情，但我可以分享一些八卦。
八卦。
我觉得一个可以分享八卦就是说在不知道你们知道，美国在那个伊利诺州有一个 Urbana-Champaign， 就是一个大学 UIUC 在那边，然后有一个区域叫 Urbana-Champaign， 然后那边也有很多科技公司的分部。这八卦是讲那边本来有一个 Motorola 的分部，然后后来 Motorola 好像被 Google 买了吧，他们那 Motorola 分部人就好像就瞬间就一夕失业这样。又要被裁撤了，所以他们那边分部的人，这个最上面的人也蛮厉害的，他就当时就是跑去找了雅虎说，哎，你们愿不愿意承接我们这个工程团体，engineering team， 工程团体团队。雅虎那时候就说，哎，好啊， why not， 就是工程师。但是我理解是他们一开始做 Linux 相关的比较底层的，还有 Bluetooth 的一些 work， 对。就他们到了雅虎以后，很多人变成 Hadoop 的 PMC 跟 Committer。他们就是在一两年之间靠他们的底子，然后从整个参与到雅虎的 Hadoop 的 development， 然后很多人变成里面的 PNC。 我觉得他们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群人，从一开始完全是做完全不相关的事情。
他们做 Bluetooth 还有什么我刚刚没有 catch up？
还有一些 Linux 的一些那种
kernel，
一些比较可能有一些 kernel development 或是一些相关的发展，就是说Linux 相关的 work。 对，
OK， 所以回应像刚刚讲的，他一直介绍那些台大资工念的书啊，那把底层打得好，把 kernel 打得好，转什么都方便，
真的蛮厉害的。
对啊，
对，我那时候知道说他们这些 background 原来完全跟 enterprise 这种一切完全没关系的时候，然后就说哇哦 impressive。 像我觉得如果说我回到我雅虎是我生涯比较早期，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 contribution 都会比较简单，因为本身自己就是公司的 contributor， 那后来其他公司就要看情况，可能他的 policy 就不是那么鼓励你去做的，那这就要看他什么 policy 会不会开始修改。那我的观察是会有越来越开放了，那我觉得好事了，那表示说以后的 contribution 可能会越来越顺畅。对，但我先回到你刚刚讲的，其实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做业务，对，业务逻辑其实它的时间性跟时效性都比较急迫，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先把 business logic 都处理掉了，然后在比较 slow season 才会去做一些 fundamental 的东西。
Okay.
我觉得我想这个应该是就是说不是做 infrastructure 人的常态，大部分还是要业务为主。
我想好奇是以你目前的工作的职位或是工作环境，当然是那个 open source 的技术是你们要的，因为他对 open source 的技术的掌握能力会不会影响他进去你们公司，或是影响他拿到 package 的丰厚程度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对进来这个门槛是绝对有帮助的，就说因为现在几乎所有公司几乎只要是做 software service 的，某种程度甚至100%都是在 open source 上建立他们自己的 solution。 那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你 package 丰厚程度，很大一部分关系到你这个公司或这个部门他对这件事的依赖有多深。就是说他如果是就是说他必须绝对需要用到这个比如说这里面的最 cutting edge 的东西，就是 out of box solution 没办法把它解决的时候，他需要这个人帮他再往前 push， 那 package 就会很大。这其实跟需求有关。那如果说他们只是来就是说他们是可能也是做个 POC， 那这个系统可能可有可无，那可能你进得去，但是他大概还是跟你这个 project 有多关键比较重要。对，如果它这个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的东西的话，那你的 package 就会很大。
还是说你能不能分享几个例子，说你们公司有没有大手笔或是做什么事情 从 open source 的领域挖了很多人或什么什么过去之类的，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例子？
有，其实现在就是有，就是刚刚 baby 消音那个组，就是那时候比挖了很多 PMC， 特别是 Spark 的啊，还有 Iceberg， 还有 Flink 的一些 PMC，
就是那个 team， 那个嘉平知道那个 team。我之前在 Caldera 的三个人就被挖过去了。
对对对，其实那边很多很多 ex Caldera， 那边很多 ex Caldera， 还有你认识的那个认识的一个人也在那。那 in-house 的 solution 其实慢慢都会发现，久了，你的 in-house 的 solution 可能第一个可能 depends on proprietary 的 hardware， 这个东西是很贵，而且你有 vendor locking 的问题。那我个人感觉 B 公司很不喜欢 vendor locking。他对 vendor locking 很感冒，因为你价格被锁住了。对，那 vendor locking 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他们就说我们必须要尽量避免这个，就有些时候避不了啊。比如说像 Oracle DB， 它在 enterprise 就是有一个无可取代的地位，但大部分时候如果你能够避免 vendor locking 的话，我觉得是对公司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你要避免 vendor locking 的话，那你的 solution 必须就是要你的那个 talent pool 越大，你就有机会找越好的人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回馈，就是说我找了好的人也会吸引更好的人进来，然后 open source 的人也这个 pool 也比较大，在里面耕耘的人比较多，那就有机会找更多人，然后尽量完善这个系统，然后让我的整个 software system 就是不再会有以前那个问题。而且我想大公司有一个就其实比较这对于技术的采用是比较保守的，我们是会绝对会先确定这个东西的 scale 跟稳定度是已经 proven somewhere， 他会希望别人已经证明过，譬如说像 Facebook 他已经证明过， Google 因为它是 proprietary， 我们不就不讲，说其他公司已经证明过他可以撑住这个 scale， 那我们才会慢慢去跟上。那去跟上的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找一个专家来带，这是我的理解。哦，对，所以
那我觉得到刚除了刚刚最后一句话以外，其他前面的经验在台湾其实可以复，其实那个是共通的经验这样。
对，
啊，在台湾目前最缺的就是最后一步，要有足够的钱找里面的专家来带。
对，这个就是我想我们公司就是有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啦，但是我想就是说他们的问还是可以持续在给 talk， 所以我想应该就是都是已经被 legal 允许的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刚刚想问的，是水果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说要花一大笔钱去把那个专家拉过来，而不是说继续跟 Caldera 啊，或者跟这些就是公司合作，就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模式这样。
对，我想应该他们我理解是一切很多事是成本考量，那会发现其实整体来讲挖人这钱，然后把这个 infra software infra service 好弄好，其实长期下来算起来应该其实是相对划算的。其实成本这个东西要往远一点看，然后它摊提下来其实会比每一年被你的 vendor， 因为 vendor locking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vendor locking 其实它你没有讲价的空间嘛，但没办法讲价，你的成本就是一直被垫高，一直被垫高。对，那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讲，可能就是总是我有一个程度，你发现的话，自己做其实会比较好的时候，就会选择自己做。
感谢大家收听，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向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软体故事。
其实 Josh， 我也很谢谢向的背景跟我们之前访问的不太一样，他是一个职场生涯都是一个 professional 专门的 data engineer。然后一直在 Hadoop、Spark 这些领域打转，而且他对 business 的那个感触，怎么应用这个 software stack 是非常的深的。所以我希望有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Sean 来多跟他聊一聊。对，他也是个很 humble 的人 ，right？ 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利用他。
谢谢 Josh 的赞美，然后谢谢嘉宾跟 Josh， 给我一个机会在原来是你这个 podcast， 然后能够说些话。我个人是希望就是说有一天呢，我自己的梦想，那就是台湾的做 software 的学生，当他毕业以后，他可以有一个选择是可以在台湾里面，然后做他以 software 的工作，然后他可以对这个产生 impact。 那我觉得有时候成功不必在我，就是我能够让有人得到，从我这边能够获得一些分享，然后他能够成功，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个人感触是，或许我们这一代不会是成功那一代，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对下面的有些影响，那也算是功德一件吧。